五，走投无路是左右为难。正在这么个时候，抬头一看呢，顺着山路来了主仆二人。这主人是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头戴文生公子巾，云子钩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穿绸果缎，手里拿把扇子。小伙长得平头正脸，这个英俊劲儿就甭提了。后边这个小书童呢，能有个十五六岁，挑着个挑，前面是书，后边是行李，一看就知道不是串亲就是进京赶考。爱虎心说，这个男人长得好的不多，那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就是我五叔白玉堂，丁大侠长得可也不错，二叔丁兆慧也行，其他的人都是一般般的。再就是这小伙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爱虎直盯盯的瞅着这小伙，这主仆也发现了爱虎。这漂亮小伙一看，靠着一棵树边放着包，站着个小伙子，中等身材，车轴汉，长得浓眉大眼，虎头虎脑，背后还背着把刀。这个小伙呢也有想法，哎呀，看眼前这小伙子一团英雄气概，脸上都是正气，不用问，这是个江湖的英雄，岁数还不大，可惜我不认识他，要认识他就应该交个朋友。他这眼睛就盯住爱虎了，越离他越近，这小伙子冲着爱虎一拱手，朋友你好啊。爱虎就爱说话，一看人家主动跟自己搭腔，爱虎紧走了两步，还了一礼，挺好挺好，您挺好吗？借您吉言，也挺好。两人这一搭个就亲热上了。看来这个文生公子呢走路有点累了，他往周围看了看，不远处有个小亭子，亭子里面有个石头桌，还有几个石头堆儿。这小伙提议，朋友能否请到亭中一叙？好好好好，我也乐意跟您谈谈，请请。就这么的，他们进了亭子了。那小书童把挑放下，在旁边伺候着，两个人对坐。文生公子冲爱虎一抱拳，请问仁兄仙乡何处，尊姓大名？
我呀祖居杭州霸王庄的，姓爱，我叫爱虎啊。
爱虎，哎呀这么耳熟，敢问是不是想当年到开封府撞铡刀聚柄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的小侠爱虎啊？
哎，就是我。
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闹了半天您就是名扬四海的小侠客，失敬失敬，请上受我一拜。这漂亮小伙撩衣服给爱虎就磕头，那爱虎能干吗？急忙用双手相搀，严重了严重了，您过誉了。
那算个什么呢，呵，你们说的神乎其神的，
请问公子您尊姓大名？
小生姓石，我叫石尊啊。我父亲是长沙太守，叫石必昌。
哎呦，这一说您是名门之后，
失敬失敬。
两个人客气一番，重新归座。
这石尊瞅着爱虎羡慕的不得了。请问小侠，这出来是为了公事吧？
公事是公事，
奉了包相爷所差出来来查访一个案子。其实爱虎这叫胡说八道，他本不是开封府的官人，不这么说觉得有点失身份，这叫顺口答应呢、胡说八道。石尊更羡慕他，小侠客，我有一事相求，不知肯赏脸不？
说吧，什么事？
我是交朋友的人，茅房拉屎脸朝外，只要求到我名下，我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而为。
好，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太羡慕您了，我打算跟小侠亲近一步，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不知小侠肯赏脸否？
哎，回听乐了，哦，要跟我拜把子，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同意。
那年轻的人脑袋一热就乐意干这种事儿，两个人就在这草亭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为把兄弟了。这一续年庚，石尊比爱虎大一岁，自然是哥哥了。爱虎请石尊坐下，给石尊磕头，叫石尊好过意不去呀。这磕完头了，小书童也过来祝贺。爱虎话说的还挺大，免了免了免了，今天是喜事，自然是有重赏了。不过一摸呀，一个老钱都没有。爱虎这脸也红了，石尊看出来了，从自己的包里头拿出十两白银给了这小书童，接着，这是你蒙叔赐给你的，多谢蒙叔。爱虎也乐得，嘿，借花献佛呀，嘿嘿，钱我有的是，忘在家里忘带出来了。石尊这才知道他没钱，赶忙从自己的包里头又拿出文银二十两来。兄弟，出门在外没钱怎么行啊？我身边带的也不富裕，这里有文银二十两，全做路费，你带着吧。爱虎看了看，我大哥，初次见面就花你的钱，这太丢人了。这么办吧，你先记到账上，将来到了京城，我加倍奉还。兄弟，你这叫什么话？咱哥俩拜把子磕了头了，就敢比亲手足，怎么还论斤论两的？这是何苦的？你花我难道不应该吗？将来我一旦到你家里花你的钱，我还要还吗？
那当然不必。
好了，要那么的我就接着了。爱虎高高兴兴把二十两银子揣兜了。可他问石尊，大哥，你这是上哪去？石尊口打嗨声，兄弟，我遇上点愁事，跟旁人没法说，只好跟你说。我父亲是长沙太守，叫石必昌，不是说他是我爹我就捧他，我爹为人正直忠厚，两袖清风，不信你到长沙去问去，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说我爹好的。可是我爹有个好朋友，就是襄阳太守金辉，因为都是当官的，比较亲近，尤其他俩呢，想当年还是同窗之友。太守金辉有个女儿叫金牡丹，今年跟我同岁，双方的老人都同意，就给我们定了亲了。可哪知道在迎娶的时候，人家老金家突然给我们送了信儿了，老金家摊事儿了。杭州太守金辉本参襄阳王赵觉有谋反之意，结果这一状子没告成，襄阳王倒打了一耙，说这襄阳太守金辉污蔑一国的亲王， 结果落了个丢官罢职，
那就得给人家腾地方。哪知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在他卸任离开襄阳的路程遇上水寇了，还遭劫了，姑娘恐怕失身，落了个投水自杀，跳了水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估摸着恐怕活的希望是不大的。我家得着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但是又无能为力，但是我总觉着我这未婚妻不能死，也许被什么好人把她救了，但这只是想象，这么大的国家到哪里去寻找他呢？贤弟啊，咱俩一个头磕到地上，我呢就这件事情烦劳你给帮帮忙。你经常在各省溜达，耳目灵通，万一你要能打听到你的蒙嫂金牡丹下落，千万跟我打个招呼，我好去接他，哪怕是死劲儿也行，不知贤弟肯不肯帮忙。
哦，这么回事，交给我了。
哥哥，我是尽力而为，我朋友也多，耳目的确也灵通，我一定把这个事情查清了。那么你这是上哪去？
哎，方才我没说吗，襄阳太守金辉是好人，他告襄阳王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失败呢？就没有襄阳王人家势力大。襄阳王赵觉是皇上的亲叔叔，一笔写不出俩赵字来，皇上能不向着他叔叔吗？所以金太守才得了个丢官罢职的下场，现在闲着在家待着呢。我父亲暴打不平，为这件事情请了长假到京城给运动这官司去了，要想方设法让金太守官复原职，也没在家，现在走了快三个月了，消息隔绝，我在长沙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这起身进京看我爹去，顺便打听打听这官司打到什么程度了，因此从这儿路过，咱们哥俩才遇上。
哦，哎，我大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事情迟早会能弄明白的。另外我给你出个主意，像这种事儿应当找包大人去，只要包大人出面，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得多了。
是啊，贤弟所言不差，不过我们跟包大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老人家是否肯帮忙呢？
哎呀，你说这话就错了，包大人那个人爱管事儿，都是朝廷的事情，他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呢？这么办吧，蒙兄，你要到了东京，你先到开封府，你就提兄弟我，你说我打发你来的，你就把方才这番话跟相爷讲讲，你看他帮忙不？相爷就不想帮忙，看在我小侠爱虎的份上，也不能直直不问。贤弟多谢，就依你的主意，我马上进京就去找包相爷，来到那替我准备说的。
爱虎这人呢，晕灯转向，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其实找包大人好使不好使，但是不一定是看在爱虎的份上。但是他这个人非这么说，非要往脸上贴金，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哥俩在这谈了多时，
爱虎抬头看了看天气，蒙兄啊，这么办吧，咱哥俩这叫路遇，你有你的事儿，我还有我的事儿，不便在此耽搁，我看咱分手吧， 将来后会有期。石尊这人很重感情，临走之时还掉了眼泪了，哥俩握着手啊，难舍难离的。最后一看日子快往西边转了，只好分开。石尊带着书童上路了，爱武一直看不见人影了，顺着大道这才往前走。爱虎心说，五湖四海皆朋友啊，没想到走半道还磕了回头。看石尊这小伙子是个正人君子，将来谁不用谁呀、啊、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不管怎么说，这20两银子算解决问题了，要不我分文皆无啊。有了钱了，气儿也壮了，脚步也轻快了。爱虎正往前走着，路过一个庄子，刚到庄村口就听见喇叭声，闪目一看呢、啊，把这庄村口有一家正办喜事，鸣鞭放炮，敲锣打鼓的，哎呦，这男的女的院里院外都挤满了。爱虎紧走两步，探头看了看，哎，乡亲们，借问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伙子，还背着把刀，听口音是外乡人，赶忙答话：“啊，这家是老陆家办喜事，我们这个地方一般的都姓陆，所以叫陆鸭滩。哦，陆鸭滩办什么喜事？哎。”是陆老爷子老夫妻老来得子，这不是喜事吗？所以今天办一办。老来得子，生个男孩女孩，生个丫头，是吗？这大丫头今年19了啊，生下来就19？你真能开玩笑？不，您没听明白，我们从头跟您说说啊。这陆老夫妻无儿无女，但是喜欢孩子，自己没有怎么办呢？老头靠着打鱼为生，前些时这一网下去没捞上鱼来，捞上个大姑娘，这姑娘19，非要拜陆老夫妻为父亲为母亲。老夫妻一高兴，这才举办这喜事儿，这不也叫老来得子吗？哦，这一说是救了个人呢。这人叫什么名知道不？一开始这姑娘不肯说，后来说了，姓金呢、啊。哟，哎，我一想这事儿怎么这么巧？莫非她就是金牡丹我的蒙嫂不成吗？跟我蒙兄说的话对上茬了，我蒙兄说的清楚，因为金太守家遭劫了，姑娘恐怕失身投河自杀了，陆老夫妻是用网捞上个姑娘了，那肯定是我蒙嫂了。哎呀，要早知道这样，把我蒙兄留下，他们这夫妻不就见着了吗？可惜他走远了。爱虎心说，这事儿一定查清楚，将来对我蒙兄还有个交代。想着这，爱虎挤过人群就进了院子，一看旁边放着两张桌，后边两把椅子，坐着两位老先生正在这记账。乡里乡亲前来祝贺，你不得拿俩钱吗？这是收礼的地方。爱虎在兜一伸手，把石尊给他那20两银子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写，这是我的礼钱。这两位一看都傻了，办这喜事所收的钱也没有20两，这一位就20两。
哎，是是是，
请问您跟本宅的主人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萍水相逢啊。
哎呀，既然没关系，您上这么重的礼， 请问您尊姓大名？
爱武啊。
是爱武
啊。啊，您叫爱虎啊？你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的？
不，您是不是开封府的小侠爱虎？
对，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就是我。
哟，开封府的小侠可来了。
这一句话跟炸雷一样，男女老少几百口子把爱虎围在当中，人人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爱虎。
这就是开封府撞铡刀的小侠。
是，
开封府来人了，这陆老夫妻还有这么样的好朋友，快送信儿，快送信儿。
本宅的主人听了信儿，老头乐得连鞋都跑掉了，带着老伴儿接出来了，见着爱虎就磕头：“侠客爷在上，小老儿夫妻迎接侠客爷。”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哎呀，你们二位这么大年纪给我磕头，这不折杀我的阳寿吗？
没说的没说的，请起请起。请问小侠，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们家来了？就是用八抬轿接您也接不来。
爱虎也乐了：“哎呀，严重了，我也是人，我不是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是办事情在此路过，赶上你们家办喜事，特来祝贺。这算个什么？
哎呀，难得难得呀！乡亲们，快点准备座位，叫侠客爷坐下。”
这本地的老乡拿爱虎就当神了，
端茶的端茶，送点心的送点心，爱虎往这一坐，美。
小侠心中暗想：人生一世啊，不管干什么得有点名气。
你看我这开封府撞铡刀，我还没觉着什么了不起的
啊，老百姓都知道，
都是一样的人。我往这一坐，大伙围着我，这多美呀！
哎，
和这爱虎美的都出鼻灯泡了都。等陆老夫妻刚把茶水送过来，爱虎就问：“
哎，你是本宅的主人
啊？不错，
尊姓大名啊？
免贵，我姓陆，我叫陆二。
哎，陆老丈，听说你打鱼的时候一网打出个大姑娘来，真有这事吗？
可不是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都没敢想这个事儿，真就救了一个女孩。她现在在你们家吗？
在，就在屋里呢。
听说她要主动拜你们二老为父母。
对对对，
今天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事儿，这才把乡亲们请来喝几盅。
爱虎就问：“这姑娘姓什么？”
问她了，她说姓金，叫金的呀。那不是我蒙嫂吗？我到屋看看。
爱虎到屋一看，见着金牡丹一问，一点不错，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哎，我哥哥交给我这个事儿，我算给办妥了。爱虎这一高兴，得多喝两盅，今儿个给他来个一醉方休。